美国富豪预警中国经济，王毅宣布免17国债务，网上闹翻，吹哨人揭 FBI 政治偏见，法官疑似公开部分搜查令宣誓书，川普集团前 CFO 认罪，罪名是个人逃税，川普说政治迫害，扎克伯格说花了100亿美金的元宇宙游戏被嘲讽，在职离职成为美国热门话题，网友热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房地产富豪史蒂芬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近乎彻底的崩溃，可能会严重冲击全球。而就在中国大陆经济一片衰败的情况下，中共外长王毅8月18日宣布要免除非洲17个国家共23笔对华模式贷款债务，这个引来网上一片骂声。美国房地产富豪史蒂芬指出，中国70%的财富同房地产相关，这个财富是美国的两倍，因为中国股市是出了名的不透明和不可靠，所以中国公民更加喜欢投资房地产，但是由于监管不力，先导致了庞氏骗局，开发商大卖预售房，这个非常糟糕。史蒂芬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崩溃，世界各国将无法幸免，中国企业大量投资美国股票，可能在危机期间出售这些股票，可能会使投资者恐惧并引发抛售，短线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来自中国的消息。就在中国经济一片下滑之际，多家媒体报道王毅在18号晚黑通过视讯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中方将免除非洲17国截至2021年年底23笔对华到期模式贷款债务，并同非洲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王毅并没有公布这23笔债务涉及几多钱，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有目共睹。中共国家统计局在8月15日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6至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 19.9%， 比上个月升了 0.6%。 而清零政策导致大陆经济在7月份疲软，从工业产出、投资还有消费支出、青年就业和房地产的数据显示经济全面放缓，还有中国烂尾楼风暴带起业主的停贷潮，目前已经蔓延了115个城市，业主哀鸿遍野。而中共央行亦出人意料地用降低利息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中共亦自知不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深圳视察，召开了6个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再次呼吁要稳定就业保民生。就在中国经济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中共还宣布给非洲免债，自然引来网民的一片骂声。有网友说，中国都已经快用完外汇储备，没有美元购买粮食、能源和芯片，变成一个巨大的斯里兰卡，明明是穷大爷还在扮嘢。还有网民怒斥王毅是卖国贼，问他有没有经过国内防奴卡奴的同意啊。有网友讽刺到，一直在清零，什么时候将我的债务亦清零啊？我家的房贷麻烦帮忙免一下呗。网友回复，非洲兄弟的1450亿美金就算了，韭菜们的贷款一分钱都不能够少，宁与友邦不与家奴。8月18号，美国知名投资行高盛集团和川野证券再次下调中国今年经济成长预期，高盛集团将中国今年 GDP 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3% 下调至 3%， 而野村证券对中国经济成长预测从 3.3% 下调至 2.8%。 依個遠低於中共政府最初設定嘅5.5%嘅目標。CNBC 分析話，國際金融唔睇好中國經濟嘅理由就係中國需求疲弱、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帶嚟嘅不穩定性、房地產行業萎靡不振，以及最近嘅限電措施帶嚟嘅衝擊。彭博分析話，喺中共即將召開20大之際，習近平面臨住海內外嘅多重壓力。專家認為，北京現在處於到處救火嘅狀態，先能夠保持穩定。8月17日，愛荷華州聯邦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喺俾 FBI 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嘅信中表示，聯邦調查局內部存在住反川普嘅政治偏見，比如佢哋啟動咗對川普嘅調查，但擱置咗對亨特·拜登嘅調查。格拉斯利喺信中寫到：從2022年5月31日開始，我已經寫咗3封信俾你，內容涉及聯邦調查局普遍存在嘅政治偏見。其中2封信提供咗眾多吹哨人嘅具體可信指控，依啲吹哨人向我嘅辦公室提供咗信息，從中得出一個結論，就係一種根深蒂固嘅政治渲染已經影響到對川普同亨特嘅調查啦。佢仲點名咗 FBI 總部有政治偏見嘅探員蒂博曾經分享一篇推文，話川普係一個心理崩潰、
粉世嫉俗
嘅人。格拉斯利話，有證據表明蒂博在處理對川普競選團隊和亨特的調查的時候，就存在黨派偏見，可能違反了聯邦法律及聯邦調查局制定的規則。在突襲川普莊園之後， FBI 已經有14名吹哨人站出來揭發司法部存在的政治偏見。川普和其他共和黨人都呼籲公布 FBI 未經編輯的搜查令宣誓書。涉及法官莱恩哈特在8月18日在佛州的法庭听证会上最后决定将公开部分搜查庄园的宣誓书。莱恩哈特给司法部一个礼拜时间来决定证词哪些部分应该编辑保密，这个证词将提供有关 FBI 是怎样确定搜查的详细信息，并列出 FBI 收集了哪些证据，并说明调查人员为何搜查。礼拜四，川普发言人布多维奇在推特上表示，不需要修改，应该公布整个完整的宣誓书。川普的律师哈巴对修订的宣誓书表示没有信心，他对 Newsmax 说，不指望司法部在编辑之后会公布出什么有意义的内容。他说，司法部的证词含糊地指控川普有3个不法行为：隐瞒、间谍活动和破坏。但是这些指控有意义，因为川普一直都在配合调查。他表示很想给全美国的人民看到 FBI 搜查海湖庄园全过程的视频。18日，宪法专家德肖维茨对 Newsmax 表示，司法部和莱恩哈特法官可能會就宣誓書開始一場法律鬥爭，政府給的是編輯過的宣誓書，而萊恩哈特可能會要求公開更多部分。然而司法部可能反對，會提出上訴，使這個文件的發布推遲幾個禮拜，或者最終會告到上訴法院，而這個過程需要很多時間。川普的家族企業川普集團的前首席財務官韋塞爾伯格在8月19日和檢察官達成協議，對15項個人逃稅指控表示認罪，而川普本人並沒有在這個案件中受到影響。據美聯社的消息，韋塞爾伯格的律師格拉曼特表示，韋塞爾伯格認罪是為了結束這個案件，以及俾佢同佢嘅家人帶嚟嘅長達數年嘅法律同埋個人噩夢。川普集團喺8月18日嘅聲明中稱讚韋塞爾伯格係一位值得信賴嘅可敬嘅員工，並譴責檢察官向韋塞爾伯格施壓，要求佢誹謗川普，並利用公司用車等高管福利嚟提起刑事訴訟。川普集團表示， 没有做错任何事，不会认罪。75岁的韦塞尔伯格用低沉和有些沙哑的声音承认，他收取了公司价值超过170万美元的没有交税的福利，而这些福利用在了川普集团的孙子的学校学费，还有他的仔在川普集团旗下的曼哈顿公寓的免费租金和汽车租金。现在川普集团被指控帮助韦塞尔伯格和其他公司高管没有准确地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全额薪酬，从而逃税。但川普本人没有在这个案件中受到影响。川普谴责纽约的这项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川普表示他的公司的行为是房地产行为的标准做法，绝对不是犯罪行为。法官麦昌判处韦塞尔伯格要在纽约市臭名昭著的赖克斯岛监狱度过五个月，如果他在狱中表现出色，可能会提前获释。法官还判处韦塞尔伯格必须支付近200万美元的税款、罚款等，和五年的缓刑。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韦塞尔伯格同意认罪几日前的一个法庭听证会上，法官拒绝了韦塞尔伯格驳回指控的请求，同时亦驳回了律师质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因为韦塞尔伯格不提供损害川普的信息而惩罚他的论点。现在很多民主党检察官说，川普集团向公司高管人员提供了15年未缴税的附加福利。有网友担心民主党现在可能会通过所谓的降低通胀法案，利用雇用的 8.7 万名国税局的查税人员作为迫害共和党人的行政工具。日前 Facebook 的聊天机械人被爆对扎克伯格的评价很低，而将 Facebook 改名为元宇宙的小扎8月19号又被网友大大地嘲讽了一番。Facebook 更名为元宇宙之后，扎克伯格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创建自己的元宇宙游戏。他还宣称已经投了100亿美元的经费，目的是给玩家在虚拟空间体验互联网文化。但从他今天在自己的账号上分享的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来看，一个平头大眼在艾菲尔铁塔前缓缓微笑的男生，网友一看就是扎克伯格本人的虚拟形象。但艾菲尔铁塔操作得就好像自学动画三年的人做出的模型。有人说很难判断100亿美元花在什么地方。早在几个月之前，小扎的游戏《地平线世界》就已经简短地测试过几轮，虽然质量堪忧，但玩家们亦没有对此过多在意。直到这张艾菲尔铁塔自拍照的发布，将游戏的缺点展现在玩家们眼前。有玩家将2007年的第二人生的游戏截图和扎克伯格的自拍照放在一起，相信人们很难在第一时间答对究竟哪一款是2022年的游戏，甚至1996年街机游戏《旋转钢铁二》里面的艾菲尔铁塔看起来都比 Facebook 的《地平线世界》里面的更为体面。有人抱怨《地平线世界》不单止是模型不够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玩家们对这个新世界早已经抱怨连连。有报道说，这款游戏和宣传片中热闹繁华自由的社交世界相差太远，玩家只能够操控着没有双脚的角色笨拙地在大厅里面移动，互动中的一切弥漫着偷工减料的气息，乏味无趣。在这个游戏的商店页面还有很多差评，人们抱怨环境太嘈杂了，地平线世界几乎成为了未成年孩子的游乐园，6、7岁的孩子在游戏里面四处奔跑大声尖叫，使得整个大厅经常充斥着大量的粗口。人们可以仿报年龄进行游戏，甚至还可以注册 VIP 拥有特权。扎克伯格在公众面前第一次讲起元宇宙的时候，他是这样描述的：元宇宙可能看起来好像一个笑话或者是骗局，但不得不讲， 这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的形态，但从现在的成品来看，地平线世界更接近前者。你听过在即离即这个词吗？这个话题在 TikTok 上的累计浏览量已经超过了360万次，人们将每日照常上班打卡，只做份内之事，对加班 say no 的做法称作在即离即。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自2020年起，各年龄段的美国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程度都在逐渐下降，其中1989年及之后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和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的工作积极性最低，仅为 31%， 创下历史新低。在即离职意味着他并没有辞职，他仍然在履行职责，只是不再认同工作必须等于生活的心态。他仍然完成工作，但更专注于照顾自己和工作之外的生活。有一些视频博主说，在即离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到下午五点就关机，不再回复短信和邮件，只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工作，只做合同规定的事情，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边界。在即离职似乎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很多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论这个话题。 CNN 亦在节目中形容说，美国年轻人正在为自己缺少工作热情而欢呼。盖洛普科学家哈特表示，在即离职的这些人会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但只会完成最低的工作要求，他们更有可能被动地工作，为自己而不是为雇主着想。因此一些批评声音亦相继出现，有人指责这个举动是一种消极逃避，不利于公司的经营，亦不利于个人发展。但有人说他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工作到精疲力竭，要学会对一些事情说不，为自己留出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在假期查看和回复电邮。亦有人说，在他经历过工作压力大到不可思议并开始脱发失眠之后，现在他已经选择不再每个礼拜工作超过40个钟头，不再报名参加额外的培训。不过事情都有两面，作为雇主，你肯定喜欢努力的员工；作为员工，你肯定喜欢宽松的工作环境。过犹不及，都能够为对方着想，那就没问题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